一同来看，一同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二节或者第一节读起，耶稣来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那这里他们呢，实在说是四个人，这里他们实在是四个人，所以主耶稣呢看见他们的信心，不光是摊子的，实在说是五个人的，他们四个人呢，就把主耶稣就把那个摊子呢，就把大概是彼得的家的屋顶把它掀了，然后呢，从屋顶上就垂下来，那个摊子呢，刚刚好是垂在主耶稣的脚前，意思就是说，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是借彼得的客厅做诊所，因为门里面往挤满了许多的人，那么而且主耶稣在那里讲道给他们听。那么，而到时候人没有可能靠近他，所以大概当主耶稣非常忙碌的时候，在里面在医治这些病人的时候，结果因为他们怎么样都进不去，都进不到里面，人山人海，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呢把彼得大概是彼得家的屋顶把它掀了。那么，结果这所以主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那么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说，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那么在马可、在路加都记载这段故事。那么马可、路加记载的详细，因为马太他的重点是重在神的话、主的话，所以讲了主的工作，讲了主的所行的神迹，他呢尽可能能用简单的几个字把它描写，打到重点就可以了。但如果大家注意到马可跟路加，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当他医治这个摊子的时候，那么他很明显是回到加百农，那么然后呢来到他的家里，然后呢他对着许多人讲道，那么而且有人特别文士和法利赛人特地也一同来的，所以你就知道当整个的房子挤满了都是人的时候，那么我有一个摊子，他想得到医治，但是怎么样都进不去，像我刚才所说的，他们就掀了屋顶，然后把摊子坠在下来。那么三个地方都说主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知道这四个人能够把别人的房子拆了，能够把摊子坠到这个主耶稣的脚前，你就知道他们对主有信心，他们知道我们的主能医治，所以主耶稣惊讶的看见他们的信心，然后就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当然就引起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议论，为什么他不说你起来行走，为什么他说你赦罪赦了呢？对于主来说，罪得赦免，还有叫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就是摊子这个病人呢，乃是弥赛亚的病人。如果是普通的病人的话，那么很简单的，你起来行走就可以了。但是不是，你的罪得赦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弥赛亚。所以他根本探到这个病的最根源，他知道说这个人是瘫子，和什么发生关系呢？因为病和罪发生关系的。那么尤其这个瘫子，他一定在什么地方得罪神了，结果呢他就染上一个病，叫他变成瘫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主耶稣只是普通的医生的话，只是普通大夫的话，他就要说你的病得了医治就好，你可以起来行走。但是不是，我们的主说你的罪得赦，因为只有主耶稣，只有弥赛亚，只有救主有赦罪的权柄。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搞不清楚，法利赛人他们很纳闷，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做呢？不要忘记，因为你知道，在如弥赛亚来的时候，不光是要瞎眼看见，而且要瘸子行走。但这里呢，是最坏的一种瘸子，那就是瘫子。到了一个地步，你看见吗？需要有人抬，需要四个人来抬，所以很可能他是比较重的一个病人。那么然后呢，需要用人来抬，意思就是他凭着自己，他一步都不能够走。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医治了他，所以一下子得着五条鱼，看见吗？不只是瘫子有信心，四个人也都有信心。那么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从前读这段圣经，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主说你的罪得赦了。所以你很稀奇的，这个就是这一段的故事。那么讲到瘫子的时候啊，你发现这个是马太、马可、路加所讲的瘫子，约翰福音也有个瘫子。那么无独有偶，就是不管是马太、马可、路加讲这个瘫子也好，或者约翰福音讲这个瘫子也好，他们都跟病发生关系。所以等到约翰福音讲的耶路撒冷那个瘫子，他躺在比士大的池子旁边，他病了38年，他希望等候这个有天使来搅动那一水，结果每次别人他要下去，是别人都比他先下去，这是瘫子的悲哀。瘫子他知道办法，他知道怎么样叫他自己能够不再是瘫子，但是很可惜，他明白是明白，他一点的能力也没有。所以呢，这个时候是主自己告诉他说，你愿意得到痊愈吗？结果我们看见说，那个瘫子就果然就起来行走了。那么讲到这个比士大池这个瘫子的时候，有一件事要注意，圣经里面形容啊，比士大躺了许许多多病人，但是很稀奇，他第一个讲的是瞎眼的，第二个呢讲的是瘸子，那么第三个呢就讲那些血气枯干的。那血气枯干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马太福音12章那里讲到主耶稣医治了一只手枯干的人，马太、马可、路加都讲了，你记不记得？就是因为那次主耶稣医治好了那个瘫子以后，那个枯干的手以后，他们要谋杀他，要谋杀主耶稣。那为什么那么严重呢？不要忘记，我们说过，瘸子也好，一只手枯干的也好，瘫子也好，是属于一类的。这一类的病，我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你看见吗？都是和什么？和弥赛亚发生关系。而且这种病只有弥赛亚能够医治。弥赛亚既然是救主，那么现在有一种病又是跟罪灵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对一个瘫子说，你的罪得赦了。就另外一个瘫子说，你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可见这个38年瘫子38年前为什么得这个病，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今天许许多多的病的确和罪发生关系的，有的是见不得人的，有的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有的人就是不爱护自己，就是随便的消耗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放纵自己，等到了稍微有一点年龄，他发现他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所以很多的病是从罪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生病第一件事情不是找医生，第一件事情要认罪。我觉得这个功课要学好，一定要学好。许多时候你就认罪，那个病已经好了，明白吗？你的罪得赦已经好了。所以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说，今天所有的病都是从罪来的，没有罪就没有病。那么而且今天有的病是天然的，没有错，你不小心你感冒了，或者被人传染了，或者呢你开夜车，那么这个是身体软弱了，你得了病。但是还有很大部分的病是什么呢？跟罪有关系的，尤其什么？又是瘫子的病。那么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看见当我们把这个三个例子通通摆在一起的，你看看38年的瘫子，他知道说那个水到水要动了。我们知道为什么水会动呢？原来啊，在那个我们去过那个比士大池子的，他就在阳门的旁边，所以阳门就是 我们知道你这个祭司不是要宰杀这个牛羊的时候，那么羊跟牛一定要从那个门进去，然后才把它放在祭坛上，所以那个门叫羊门，所以那个离开圣殿不远的。那么然后有个很大的池子，那个池子有五个廊子，那么这里面很多，那么然后很都是躺着这些病人，他们都等什么？都等神迹发生。什么叫神迹发生呢？因为到时候他们觉得天使要来搅动那个水，所以谁先下去，谁眼睛谁的病就立即得着医治。所以这种病都是普通根本医不好的。所以来到比斯塔池子旁边的病人都是末期的病人，都是绝望的病人，根本不可能好的。所以呢，家里人就把他送到那里去等候神迹发生就是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就很像什么？很像你把一个没有希望的病人，你把他送到一个情形里面，那么到时候呢，哎，如果神迹发生就发生，没有发生就这么。所以你能想象得到，主耶稣那一次特地到比斯塔池子，他主动的对那个躺着38年，你想38年，这个病人，他看见有的人抬进来了，有的人抬出去，抬进来就抬出去。38年有多少个春天，多少个秋天？他一待是38年，然后看见有人来带着希望来，有的人绝望的走了。弟兄姊妹，他一直等了38年，38年就好像永远那么长。38年就告诉他的病是不可能好的。那有他，但每次他有没有看见水动？有。那水是怎么动的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考古学家才发现说，原来那个在这个池子的底下有一个喷泉，那个喷泉是间歇泉。间歇泉就是他喷一会儿停一下，喷一会儿停一下，到时候他又来，到时候又来了，他有规律的，这叫间歇泉。所以你就知道，因着他喷一下就动一下，喷一下动一下，所以当然你就知道说他们感觉到天使在那里动一下。那么有没有这个水，有没有医治的功能？有医治的功能，天然的医治的功能，不是没有，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那没有错，也有的病也许进去就好了，也许就好了。所以呢，这个是有医治的功能。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的比斯塔的池子，那么好了，大家呢就把这些病人就送到哪里去？这个就等于让他等神迹发生。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这个摊子就是这样，他只能够等神迹发生。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所有被罪掳去的人，所有落在罪恶辖制底下的人，都是无能的，都是瘫子。他立志行善由得我，他心出来根本由不得我。他知道香烟不好，他知道抽一根香烟就等于在身上钉一个棺材钉一样。有的时候这个电视的广告不能看，尤其那个专门吓唬那些抽烟的人，然后怎么样把他心脏打开啊，什么就那血淋淋的，就实在是很难看。那就是希望能吓倒那些抽烟的人。但是问题真的吓到了吗？你看见立志行善由得我，心出来又不多，香烟只是3寸长而已。但是呢，你看见许多人就是不能胜过，有的人能够带10万大军，他就是不能胜香烟。就是台湾有一个将军很有名的，他出去打仗，如果缺粮，他人就打胜仗；但是缺香烟，他就要打败仗。所以政府就赶快给他说偷空投香烟去。所以你想想看，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人是怎么样？人是何等脆弱。所以马克吐温说，这个戒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他说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一次也没有成功，最容易但是没有成功。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大家都是瘫子。所以我想讲到我们罪人，讲到这个弥赛亚来拯救我们，如果要用一个病来形容我们这个人所生基本的病的话，是瘫子，没有问题。许多人都知道说我这样做会家破人亡，但是呢，结果是往那个方向走。许多人在台湾，你看见本来是和乐美满的家庭，结果呢，真的做了台商，到了大陆发了财了。弟兄姊妹，钱是有了，这个家已经毁掉了。明明往那个方向走，明明往试探的方向走，丈夫不知道吗？妻子不知道吗？妻子老早想到了，但是为着想到家境更好，各方面更好一点， 弟兄姊妹，几乎那是一定的定律的。那等到一个人落在罪里面，他能拔得出来吗？不能拔出来，拔不出来。他说这是最后的一杯酒，这是最后一根香烟，这是不可能的。我不是讲过美国最可怕年轻最可怕的哲学生，你看他们最可怕的哲学，尤其在所谓 Ivy School， 在长春的学校里最可怕的哲学生，就是说人生非常短，什么东西你只要试一次就可以。弟兄姊妹，这是最危险的一句话。没有一个人犯罪只犯一次，不可能。你只要卷到里面去，不能够自拔。有的时候有人说，哦，这个是，也许是男士们他们脆弱一点。你看，有许许多的女士们同样一样的脆弱。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所以主所医治的人一定是主。你看，就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是耳聋舌结的，那同时呢，我们也是瘫痪。所以这个的的确确能形容我们的罪。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要传福音的话，我觉得传福音最动人的，就是最摸着他感觉的。一面给他看见他是罪人，另一面给他看见他力不能胜，另一面给他看他明明知道这样做要加倍这个人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弟兄姊妹，他偏偏是往哪里去的？人就是这样一个景象，没有办法的。你看见吗？这证明什么？证明人多少罪。所以主说你的罪得赦，所以主说你不要再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是怎么得着这些瘫子的？所以难怪这个瘫子得了医治，这个的的确确是弥赛亚的工作，没有疑问，他来就是要做这个工作。所以叫瞎眼看见的，叫瘸子行走，然后叫哑巴能够说话，能够说话。所以呢，我们看过了这个摊子以后，你看下面接下来的就是哑巴。那么哑巴呢，我们已经，那么哑巴，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九章呢，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二节。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告的鬼王赶鬼。这个我们已经提过了，所以我们不必再提，你记得吗？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啊，对不起，我没说过。我想那是另外一个情形是，是不是这里讲的？那个是，十二章讲的，是又瞎又哑，不是 ？OK。那么现在呢？你看这里讲到哑巴，讲赶出哑巴鬼的时候，也是大家觉得惊讶的不得了。那你前面什么？前面就是瞎子的故事，两个瞎子得了医治，然后哑巴。所以瞎子跟哑巴呢，你看。这里也特别连在一起，这个和十二章那里也是类似的。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哑巴就做以赛亚35章那里所讲的是看神以弥赛亚叫哑巴能歌唱。但哑巴还有很重要的，还有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能够为神说话。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有的人是律师，很会讲话；有的人呢，滔滔不绝，讲得头头是道，那是很稀奇。你发现他在传福音这件事上，他就是哑巴，他别的都可以，你看见吗？他传福音就是没有得救。我要问弟兄姊妹，你嘴巴张得再大，讲得再重要，结果那个结果跟一个哑巴的结果是一样的。一个哑巴不说话，你看没有人得救；你说那么多话也没有人得救，你不是等于哑巴吗？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许多人传福音，但是为什么就是没有得救？许多人传福音，就是听不进去。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为主说话呢？需要主开我们的眼，开舒展我们的舌头。我们每一个人不光凭着自己，我们不会赞美，我们凭着自己，我们只会说夸自己的话，我们只会讲我们自己成就，但对福音我们不会讲，我们是哑巴。所以弟兄姊妹，谁蒙恩典的，所有承认说我不会讲，我只是哑巴的人，弟兄姊妹，你看他一定蒙恩典。结果主给他看见，你所以是哑巴，是因为你 一面你为什么是哑巴呢？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耳朵听。你看见吗？当你说话，你没有耳朵听。所以现在呢，主不只要开我们的耳朵，主要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嘴唇。等到舒展我们舌头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能为主说话了。那为什么哑巴？我们知道一个人哑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圣经不是给我们看见那个不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就看见这个撒加利亚的故事吗？撒加利亚就是谁的？不就是约翰的父亲？你看，因为他不信的缘故，就是他不会说话，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因着不能相信的缘故，所以我们仍旧嘴巴张着，别人听见讲话，但其实呢是哑巴。对于论讲述神的话，对于传福音，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哑巴。所以呢，主需要开我们的眼睛，也开我们的耳朵，也开我们的舒展我们的舌头。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前几天我们这个主日。那么在这里刚好有一次福音的聚会，我们大家都能做见证说，你看一个人如果真的能为主来使用，一个人真的能够让主在他身上用他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会觉得很稀奇。许多人同样传福音，但是你看有的人你听他传福音，你就知道他背后在主面花了多少的时间，你就知道说他在主面有多少的祷告，承认说我不会说，承认说我这个人不行，但是呢，我们知道，但是等到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选的题目是最难的题目。我知道很多的题目，比方说像刚才讲的，如果你选一个题目，你说是罪人的罪也好，等等也好，那么在所有就着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在我所有传福音的题目里面，我最怕讲的、最难讲的一个题目就是神的爱。因为你讲了神的爱，如果你里面感觉不出来，如果你讲了半天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还不如不要讲，那等于是无病呻吟。所以等到你讲神的爱的时候，你的灵一定要跟着出来，如果你灵跟不出来就没有用的，你讲半天没有用的，你可以用很多名词堆砌起来，你可以讲很多的故事，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是我的确看见弟兄姊妹，如果主用一个人传福音的话，他不一定有福音的恩赐，他不一定外面有外面的口才，但是你看主能给他一个特别的口才。我就听过有人传福音啊，他说他被主的爱感动，感动到一个地步，主的爱能感动什么？能感动一个木头人，主的爱能感动一个木头人。那他说到底，他说我的太太就认识一个这样的木头人。那么感谢主，现在这个木头人能在主面前做见证，你想想看，这个的确确是特别的口才。特别的口才不是你自己有，特别的口才是祷告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听了很多弟兄姊妹传福音，我也听了很多弟兄姊妹为主说话，你听几句你就知道说这是他的才能，这是因为他很会组织，他本来就很会演讲，他本来就会讲。弟兄姊妹，还有你知道他没有那个东西，你看见吗？但是很稀奇，等到这样讲的时候，圣灵就用那个特别的口才，就叫很多人得救，就很多人去，就很多人扎心。你能看出来这个灵啊，就借着东西送出来。所以有的话不是客套的话，有的话不是客气的话。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如果主今天要医治我们的话，你看见主不是开我们的眼睛，而且能够叫我们耳朵能够听见，然后哑巴就开始说话了。弟兄姊妹，你就听见主告诉你说，那你就是那个木头人。但是呢，你居然被主的爱征服了，你明白吗？如果你真的听见那句话里面微小的声音，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哦，一点都没有错，我是如此，但主的爱的确征服了我。那么因着你听见了，结果怎么样呢？你就说出来了。那别人很聪明，很幽默，充满了幽默感，到处说笑话的弟兄姊妹，他只能叫大家哄堂大笑，他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传福音不是容易的事，传福音需要这个哑巴是让圣灵开他的舒展他的舌头，让他的耳朵能听见。你想一个没有耳朵听的人，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的人，他怎么最多就是他会讲而已， 圣灵不可能用他来，不可能用他的。神用每个人有他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你在那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根本没有耳朵听啊，你根本听不进去啊。你同时讲，你怎么听得进去呢？所以只有你耳朵开通了，你听见里面圣灵的声音。你说主啊，我不会，我一点幽默感，我就是木头人。但主说，那我就是要用你这个木头人。所以等到你真的这样出去的时候，那你看见吗？这个不是哑巴说话了吗？这个不是很明显一个奇迹神迹发生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一次福音聚会下来，很多人会能感觉到，你看神在我们中间行了神迹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呢，外面没有多少用的，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如果渴慕让主来用的话，我们要问说，我们这个主能不能用？你讲多少次没有问题，你讲，你说我喜欢讲，下面有没有人请你还是最重要。你起来讲，到底有没有供应，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眼睛开了就眼睛开，耳朵开了就耳朵，一治好就一治好，哑巴就可以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吗？讲到我们的主医治耳聋舌结的时候，主是怎么医治的？是用叹气来医治的。什么叫叹气？叹气就是一个人说不出话来的，做父母的说不出话来的，对儿女充满了感觉，他找不出更多的话来的，所以他从深处深深地叹一口气。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最会说话的，他好像都不会说话，他好像就要用叹一口气叫别人能够说话。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主今天所做的。我们的主是最会说话的，但是许多时候，你看看主怎么能叫我们眼睛看，主怎么能叫我们耳朵听，聋能听得见，叫我们舌头能够展开呢？你看见是我们的主在父面前深深的叹息。你看你最后这个眼睛开，耳朵开了，这个人最后这个人开始说话了。现在主终于得出一个人可以，如果靠主的恩典和怜悯，主能用他。就救些的人，弟兄姊妹，这就是怎么样得人如得鱼啊！所以，如果我们讲了半天，我们光讲一个一个例子，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应用，那就非常可惜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今天你听，你发现说那些听众们也是耳朵聋的，当然耳朵聋，他不要听了，还有舌头结，当然他们更不会讲福音的事，那这怎么办呢？这是传福音的人需要叹息才可以。传福音的人，他所用的不是头脑，他所用的是灵的深处，他能感觉到宝座的那个感觉，他好像能听见宝座前心跳的声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与主表同情，我们就能够让主更多的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么结果很清楚的就是这个人的眼耳朵开启了，还有呢，这个人的舌头就舒展了。那么本来呢，我们应该有看见，应该知道说我们的主为众人死，但是很可惜，你看见没有？这个大祭司的仆人，应该他的耳朵应该是他最好的，不，他没有耳朵听，所以最后你看见那个耳朵被砍下来，然后医治好。所以这个都是暗示的话，给我们看见。主是怎么医治这些病人，怎么得着这些病人。好，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当这个以赛亚53章讲到四种病人的时候，四种弥赛亚病人，第一个是先瞎眼的看见，然后呢，聋子听见，然后瘸子行走，然后哑巴歌唱，这是四个，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很奇怪，很稀奇在哪里？很稀奇就是说，当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你记得吗？当这个施洗约翰打发人去问主说：“你到底是不是去弥赛亚？你到底是不是就是我们所等的那一位？”然后呢，弥赛亚，我们的主再重复说一遍。那么弥赛亚是不是弥赛亚？你看，他叫瞎子的看见，然后等等等等。但是里面是漏掉了哑巴，讲了瘸子。讲个瞎子，那么然后呢也讲个聋子，但是呢就是没有讲哑巴。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马太第11章。 看见吗？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接近聋子听见，死人复活。那稀不稀奇？主耶稣正叫主耶稣讲这个话，根本就是引以赛亚的话。但是呢，这里讲的聋子，这里讲的瞎子，讲的瘸子，就是没有讲到什么，就是没有讲的哑巴。为什么？因为那个哑巴就是长大麻风的，稀奇吧？所以现在我们就很奇，所以我们就读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七章怎么说。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十二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他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十个都得救没有错，都得了洁净，所以十条鱼，但是很稀奇，所有九条都是哑巴，不会说话的，就一个他回来把大声归荣耀于神。因为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讲的哑巴，就是讲的哑巴歌唱的，所以你看见吗？既然哑巴歌唱，哑巴能够大声归荣耀于神，所以你看看我们的主是读圣经的，现在他也帮助我们这些懂得以赛亚三十五章还有主耶稣的话的，你把它放在一起很清楚的，你看见说，今天人不止得了大，不止长大麻风，而且呢，他根本就是哑巴，稀奇不稀奇？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十个长大麻风得洁净，但是呢，整个我们的主所接触的应该是十二个大麻风的，应该十二个。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大麻长大麻风的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尤其是在卫生条件不好，尤其在这个旧约时代，在这个巴勒斯坦那一带，那么长大麻风的很多很多啊，一点的那非常非常多。那么大麻风很可怕，如果被传染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脸上不知道哪一块也会掉下来，鼻子哪一部分又会掉下来，这个人整个的身体都是变了形的。那么圣经呢，就是很明显给我们用这个大麻风这种情形给我们看，我们这个人从头顶到脚尖就是罪人，没有一块是完整的。所以大麻风远远一大麻风普通都要把它放在这个营外的，都要与世隔绝的，免得大家，因为这是个传染病，很容易传染。所以我们知道，弟兄们不要忘记，今天呢，大麻风一出来的就要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什么意思呢？就你不要靠近我。这个人自从堕落犯罪以后，我们都是长大麻风的，而这个很容易就传染出去，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罪人，很自然就传染别人，叫别人也变成罪人。因为什么？他们都是大麻风。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主要的对象当然就是罪人。那罪人不光是贪子，是指着他立志行善由得他，但行出来由不得他。但是呢，现在如果我们讲到一个人罪恶污秽，讲到一个罪可怕，那个非常这个可怕的情形，丑陋的光景，讲到罪的丑陋，那当然圣经就是用大麻风来做例子。所以稀奇不稀奇？你如果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这个门徒们刚刚下山，刚好听完山上的教训。你听完山上的教训，弟兄姊妹，主怎么说呢？主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那个完全不指的圣洁的完全，但是起码